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在开天目状态下走正，学好法是根本。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7日。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们好，我是修炼了30年的青年大法弟子。前面20多年，我都是闭着修的状态。最近这2年，师父把我的天目打开了，下面我想将通过背法使自己从刚开天目的不成熟到慢慢悟到应该怎么修的这段心路历程写出来跟同修们交流。刚开始天目开的时候，我有点自我怀疑，我在想这真是我看到的还是我想象出来的。后来我就想，那我就什么都不想，我看脑海中是否还有画面，结果是还有画面，我才相信原来我真的开天目了。从不太确定到确定后，我把自己开天目的这一状态给亲戚同修和走得近的同修说了，并嘱咐说这个事还是不要对其他同修说，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最主要我怕自己把握不好，同修们都答应了。在开天目初期，我看到了我下世之前所经历的一些事情，看到亲戚同修的某一事，以及身边其他同修的某一事，还有除恶时某些恶警头目背后控制他们的邪恶生命的情况，以及集体发正念时其他同修如何使用的神通，我们一起携手除恶的情况等等，这些内容大家都感兴趣，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小范围的给知道我情况的同修说过。这些内容确实也对同修们在修炼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鼓励作用，可是说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就开始觉得有些不对劲，每次说完心里都不太踏实，感觉不应该把看到的情况事无巨细的全都说了。我在思考我这样做到底符不符合法，特别是亲戚同修自从知道我天目开了以后就开始依赖我了，今天哪里出了什么状况让我发正念，明天哪个同修身体出现了不正常的严重状态让我发正念，并让我把看到的内容说给他，他去转达给在过病业关的同修，希望能对同修起到帮助的作用。我对亲戚同修说，你不能这样依赖我，这是不对的，大法弟子每一个都有能力，你们也应该发正念，不能只让我发。后来我就觉得造成现在这个状态难道不是我自己造成的吗？就是我说太多了，所以让同修都对我产生了依赖，所以后来我就不怎么说了。然后又有同修注意到我不说了，就过来给我说，你不能不说，因为你看到的事情对同修走过这一难还是有帮助的，所以呢你得说，同修对你的依赖那是那个同修没有修好，那是他应该提高，不代表你不能说，如果都不能说，那师父还给你打开干什么呢？我陷入了迷茫，我到底是该说还是不该说啊？其次，我有时候也会对自己看到的内容产生怀疑， 我会想，这个是不是真的？会不会是随心而画才看到的？那我要是把自己随心而画看到的假象给同修们说了，那我不是在起干扰作用吗？我在彷徨无助中，曾经一度在心里请师父把我的天目关了吧，我这状态太难了，我把握不好，经常在说与不说，看到的是真的假的，刚刚看到的那一幕，这样处理对不对，有没有犯错中徘徊，当时觉得好难，也没人能帮我。后来我想，要不然我就背法吧，这样在没人能帮我分析的时候，如果我能想起师父的法，是不是就能做得好一点，少犯点错误。就这样我开始背法，就是在背法的过程中，我找到了自己隐藏的很深的那些很不好的心。我在面对天目看到的内容到底能不能说的顾虑中，有一颗很严重的私心，那就是怕自己掉层次，怕自己说错话了，请师父给弟子把天目关了等等很严重的私心。即便在面对过病业关很严重的同修的询问时，我都没有第一时间带着很纯净的心态想到是不是能真正的帮到同修，而是第一时间考虑自己这样做行不行，这次同修这么严重，讲了应该可以吧，不会掉层次吧。所以开了天目后，因为怕掉层次，我走入了谨小慎微的状态。虽然后来意识到了这颗私心，继而我又反思自己，那我应该不存在显示心吧，我都不愿意跟别人说看到的内容，那我应该就是没有显示心的。有显示心的人应该不是我这种谨小慎微的状态。直到有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碰到了很多长辈同修，其中一个老年同修天目也是开的，但是属于时而能看时而看不到的状态。那天大家刚好去邪恶因素比较多的地方近距离发正念，回来后这个老年同修就在说刚刚发正念时天目看到的一些情况，他在那里讲得很激动，我内心就升起了一种瞧不起他的心态。原因是我觉得他也算是老大法弟子了，修炼这么多年了，怎么面对自己开天目的这个事情还不能保持一颗平和的心态去对待，讲得那么激动，言语之间有很重的显示心。回家后我反思自己，瞧不起别人是妒忌心的表现，同修是一面镜子，让我看到这个同修有显示心，那我难道就一点都没有吗？如果没有，师父不会让我遇到这个事情。可是我一直都没想明白，我觉得我没有吧，因为一直以来我在讲述天目看到的内容时都是一种很平和的状态，同时我还不怎么愿意说，怕勾起同修们的好奇心，开天目这个事也没有大肆宣传等，一直处于一种默默在修的状态。表面上看感觉自己做得还不错，但是我知道师父不会无缘无故让我看到同修的那颗显示心，证明我肯定也有，只是我自己还没有想明白。一次在给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发正念时，旧势力的一个神对我说，你看你要帮的这个同修，他的修炼道路是早就安排好了的，到什么阶段遇到什么事都是早就写好的剧本，我也是按照天意来行事。他手一挥，我就看到一个像卷轴一样的东西展开，但是我没有看清楚上面的字。我说，你按照什么天意来行事？你所谓的安排都是旧宇宙的高层生命为了自救的安排，都是未思的，并不是我师父的安排，大法弟子只归师父管，所有你们的安排都不承认。我就把他的卷轴给毁了。他气急败坏地说，你不能毁掉的，要出大事的。我没有理他，连他一并灭掉了。然后又来了一个更高层的旧势力的生命对我说， 你就算毁了这一个人的卷轴，你还能毁了所有人的吗？而且就算毁了，卷轴这个机制也在运行。对了，你看，这是对你的安排，给你看。他边说边把一个卷轴在我的面前展开，卷轴上面有一层朦胧的玻璃纸一样的东西，只要我去看了，这层玻璃纸就会散开，让我看到里面的内容。我说我不看。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了，你改变后的这条道路是不允许别人看的，别人要看了之后都能给你说出来你哪一步有难的话，你还咋修啊？所以根本就不让看的，其他法门谁也不让看，同门中的弟子都不让看的，谁也说不对的，因为那一生是改变的，是修炼的一生。他一看诱惑不了我，就开始对我攻击。我把我看到的上述情况讲给了同修听，其中一个同修说，你法学的真扎实，要是我可能都想不起来师父讲的这段话，当时就看了。听你这样说了，我也觉得开着修挺难的，很难把握。后面我还有几次面对面破解邪恶的经历，都是师父讲过的法一下子就打到我脑子里，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虽然对于同修的夸赞我当时不觉得有什么，但是我认为把法学的扎实不是每个真修弟子该做到的吗？你做不到是你修得不扎实，不在学法上用心，你也应该多学学法。我当时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还有一次，我去给过病业关的同修发正念，把自己天目看到的内容再结合师父的法去和同修交流。因为那天同修多，大家发完正念后场特别好，交流中感觉这个同修升起了正念了，也意识到了自己的执着了。我想后面同修应该能慢慢的好起来，可是过了没两个星期，听同修说那位同修又不行了，又没有正念了。当时我就生出，这个同修也是老大法弟子了，怎么就没有点意志力冲破这一关呢的埋怨，有种恨铁不成钢的人心，使我对去跟同修交流都失去了信心。后来我被转法轮背道，我比别人都强，我可能也不是一般的人，我才一下子警觉。我觉得其他开天目的同修有显示心就瞧不上别人，对学法不扎实的同修就觉得你还不抓紧学法，认为别人不行，对过病业关不顺利的同修就不想帮同修发正念了等等心，不就是把自己摆在了同修之上的心吗？这不就是自大的表现吗？我有什么资格去评判和衡量同修修得好不好呢？同修一部法都是师父的弟子，大家都是师父从地狱中捞起的，谁又比谁好得了多少呢？师父借着上面三件事，让我意识到了这颗隐藏得很深的自大的心。还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神对我说，他有要结缘的人和事，他会转生成我的孩子来得法，还给我说，你记住了，我叫某某，我叫某某。我说我知道了。我问他，你大概什么时候来啊？他说明年三四月份吧。我说那你还有什么要给我说的？他说误入情网，精进不怠。我说好。事后我对家人说，我们以后的孩子就叫某某如何？家人说，你这名字想得好，怎么想到的？我笑笑没有吱声。我看家人也那么支持，我就觉得这个名字确实是命中注定啊，也让我有了一丝执着。表现上就是我开始算月份，明年三四月份，那倒推十个月，最迟得六月份怀上。结果六月份没有，我心想，哎，咋没有？虽然也没有太强求，但是还是把这事放在心上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还有一些人自己意识上老受外来信息干扰， 外来信息告诉他什么，他就相信什么，也会出现这个问题。我才意识到，表现上他是个神，可是对于修炼人来说，都是外来信息。我这不是受到了他的干扰吗？我错了。孩子能不能来，什么时候下世，都是师父安排好的。我不能产生执着，也不能按照他说的做，我要以法为师。对照转法轮，我每发现一颗执着心，内心都在颤抖。因为师父在这一节里面讲得很严肃。回想起自己开天目走过的这段修炼路，简直是在走钢丝绳，差点就因为这些执着心偏离了法，毁于一旦。放下这些不好的心，我再去和同修们交流天目中看到的景象时，内心就踏实了。有一次发正念时，我进入了一个很特殊的空间。之前发正念时可以施展的神通法器，在这个空间完全都不能用了。我唯一能用的就是一把剑，但是这把剑也没有太多的威力。我仅有的能力就像一个古代会武功的侠士，消灭邪恶要真刀真枪的一刀一刀的刺。但是被附体的人却有着像申公豹头砍掉了还能长出来的本领，我砍掉他的手，不一会儿又长出来了。他们的主元神都被邪恶关在笼子里，主元神做不了自己身体的主，完全被邪恶控制着。我心想，这仗咋打呀？心里还求过师父，能不能把之前的功让我用一会儿，消灭完这些邪恶再收走，不然这咋打呀？完全打不死呢。可是师父没理我。突然灵光一现，我问护法神，我们如果不攻击邪恶，能伤害到我们吗？他说不能。我说那就好办了。我对那些被邪恶关在笼子里的主元神说，你们的主元神都听好了，你们跟着我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就可以摆脱这个邪魔对你们的操控，做回人，去正常的轮回转世。话音刚落，就有一个主元神说，我要出去，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快来救救我们。后来他们就真的都清醒了，邪恶再也操控不了了。在那一瞬间，我突然体悟到了师父在红银求证法门中告诉我们的，功能本小数，大法是根本的法理。什么神通法力，都是师父的法演变而来的。之前我把神通看重了，以为必须要有神通才能消灭邪恶，但是法才是一切的根本，只要心中有法，什么困难都可解决。师父用这次发正念教导了我。师父常常通过我发正念经历过的事来点化我，让弟子悟到了很多转法轮中的法理。比如有一次在对邪恶黑窝除恶时，一个神对我说，我终于等到你了呢，为了和你比试这一场，你不知道我等了你多久，今天我一定要和你比个输赢，看是你的神通厉害还是我的厉害。这样吧，你若赢了我，我就放弃迫害这些大法弟子，如何？他刚一说完，我就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还有一种就是练内外兼修功法的，他既练武又内修，这样的功法在道家中比较多见。人一旦学了这种功法，往往会遇到这样一种魔，一般功法遇不到，只有内外兼修的功法、练武的功法才会有，就是有人找他比武。因为世界上有许多修道之人，有很多是练武的，内外兼修的。练武的人他也可以掌功，为什么呢？他把其他的心、名、利这些心去掉之后，他也掌功，可是他的争斗之心迟迟不去，去得比较晚，所以他容易做出这种事情来。在一定层次中还会出现，打坐中、呼吸恍惚中，他知道谁谁在练功呢，就元神离体去找人家比试， 看谁功夫高，出现这个争斗。在另外空间也出现这种情况，也有的来找他争斗厮打，不打的话真要杀他，就互相打，打来打去。于是我对他说，如果你是想为了和我比试本事高低，从而让自己犯错的话，那么我放弃和你比试，并且承认你比我厉害，我输了。但是请你不要再迫害大法弟子了，这是在犯罪。输赢真的重要吗？在我看来一点儿也不重要。如果我输了，能换回你不再继续作恶，能回头，那我认输。但是继续迫害大法弟子，你是否有想过你的未来？你这不是在助纣为虐吗？快快回头吧，回头给师父认错。就在我说完这些话的时候，我看到他身体周围被银色的能量包裹住，可能那就是慈悲的力量。他听完这些后凝视着我说，你变了，原来的你不是这样的，我以为你掉入人间这么久应该是越来越差才对，没想到你居然越来越好了。这次我输了，我输得心服口服。虽然以前我从来没有打赢过你，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比你本事差，但是这次你让我输得心服口服。师父又一次让我明白了，原来慈悲为他在宇宙中是一股这么强大且不可撼动的力量，所以什么神通呀、法器呀，都比不上慈悲的力量。最后我想说，通过背法让自己时常悟到法理，因为悟到了法理，才越来越体悟到师父留给我们的转法轮是多么的珍贵。有时候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容器，如饥似渴地装进法，又被法给熔炼和净化。那种发自内心的想洗净自己，变成更好的生命的感觉也极其强烈。以上仅为现阶段所悟，请大家以法为师，如有不当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